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诗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姐妹们平安，我是林老师。今天呢，我们开始要透过撒母耳记下的经文一起的读经灵修祷告，那希望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彼此勉励。今天是第二讲，我们今天只读思考一节的经文啊，就是撒母耳记下一章一节。我们来思考一个题目，扫罗的悲剧，从王座到坟墓的警示。扫罗的悲剧，从王座到坟墓的警示。那我先把经文读出来。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洗哥拉住了两天。特别的经文是扫罗死后。这样的一个开头，当然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节奏。扫罗的死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以此为开头，标志着以色列历史的一个重新转折点。以此为开头，表明神的计划正在展开，增强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那提醒我们这些读者，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非虚构的故事。自然过渡到大卫的统治时期，为撒母耳记下大卫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同时强调了神的计划和历史的进程。那大卫王朝事迹呢，我们以后会花不少的篇幅来讲论。那今天我们要思考不少圣经记载中雷同的篇幅，那就是扫罗的前面三个人也记载了同样的一个事迹的完成。创世纪50章26节，那里说约瑟死了，正110岁。约瑟的死标志着创世纪的结束，并为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困境和摩西的兴起做铺垫。约书亚记一章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的死标志着以色列的领袖的更替，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新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接下来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约书亚的死标志着士师时代的开始，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没有统一领袖，各支派各自为政的一个时期。那今天我们就将他们的死和扫罗的死分析，他们之间如何体现历史背景和具体情节上又蕴含了什么深刻的属灵教导给我们现今的读者们。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圣经中对伟人死后的评价。首先是看约瑟啊，约瑟从被卖为奴到成为埃及的宰相，始终信靠神的计划。他临终前对神的应许充满着信心，吩咐以色列人将他的骸骨带回应许之地，记载在创世纪50章24-25节。他的死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对神应许的坚定宣告。正如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22节给约瑟的评价，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第二呢，我们看摩西。摩西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忠心服侍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传递神的律法。因为一次的失败，所以他未能进入应许之地，但神亲自埋葬他，并称他为我仆人摩西。他的死标志着旧一代领袖的结束，但他的生命成为后世忠心的榜样。 圣经在民数记十二章七节这样的评论：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生命记三十四章十节这样评论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好，最后我们再看看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并分配地业，他一生忠心侍奉神，临终前劝勉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他的信仰遗产成为后世的榜样。那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给他的评价是：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我们看了这三位属灵伟人，我们反观扫罗死后负面的评价和历史的定位。圣经中的记载呢，扫罗的死被描述为悲剧性的结局。他在与非利士人的征战中战败了，选择自杀，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圣经明确地提到，扫罗的死是因他违背神的命令，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甚至去交鬼求问。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结束，更是神对他悖逆的一个审判。历代志上十章十三、十四节这样的评论扫罗：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按历代志编者之见，扫罗的死乃是从神来的刑罚。撒母耳就曾经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对扫罗提醒：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可惜扫罗不加理会。
撒母耳记下带你见证大卫王的传奇，从战场凯旋到情欲漩涡，从权力巅峰到家族撕裂，在神圣呼召与人性软弱间碰撞，窥见君王的脆弱与神的信实，权谋、背叛、情欲、救赎，信仰与人性交织的震撼篇章。历史临近，照见你我。
分析了四个伟人他们的情况，我们来详细的探讨一下扫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林老师认为有四个。第一，骄傲和自我中心。扫罗起初是很谦卑的，但是逐渐的呢，他看重自己的地位和荣耀。他在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因为害怕百姓离开而私自献祭，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的骄傲使他无法接受神的纠正。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像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所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雅各书四章六节也是这样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谨记。那第二呢，林老师认为是悖逆和不彻底悔改的罪。扫罗在击杀亚玛利人的时候，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命令，保留了亚甲王和上好的牛羊。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九节，他虽然口头上认罪，但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可以看见，他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第三，扫罗的嫉妒和恐惧。 扫罗因为百姓称赞大卫而心生嫉妒，并且多次的试图杀害大卫。他的恐惧和嫉妒使他失去了理智，没有办法专注于神的旨意。圣经提醒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我们真的是要切记切记啊。最后呢，扫罗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扫罗的悖逆，神的灵离开了他，他失去了属灵的力量和引导，最终走向灭亡。那扫罗的失败给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有些怎么样的警惕呢？首先呢，扫罗的骄傲提醒我们要时刻的以神为中心，而不是自我的膨胀。基督徒应该效法基督的谦卑，顺服神的旨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教导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雅各书四章十节劝勉我们，勿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第二，扫罗的不彻底悔改警示我们要真实的归向神了。基督徒应在犯错后彻底的悔改，寻求神的赦免和更新。圣经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三，我们依靠神，而不是用人的方法。扫罗交鬼的行为提醒我们，在困境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坚定依靠神，而不是寻求属世的方法，或者是妥协真理。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最后，我们要珍惜神同在的机会。扫罗失去神的同在和他不敬畏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珍惜与神的关系，持守对神的敬畏。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追求成功以致自我不断膨胀的事态中，求主耶稣让我学习谦卑，常常悔改，顺服你的话语，紧紧地跟随你的脚踪行。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因此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请保守我的一生不失脚，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同伴们，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课再见哦。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